我要欢迎你们来到这系列非常特别的关于兴盛秘诀的课程。你也许会问，兴盛真的存在某种秘诀吗？我相信确实如此。因为当我们谈到兴盛时，不只是谈论金钱而已，我们讲的是一种整体的兴盛，这其中包括身体上的完好健康。一个人如果拥有5000万美元，但正处于癌症末期，那对他来说并没有意义，他不会认为自己是兴盛的，而只会觉得自己正走向死亡。再比如，一个人是银行的行长，掌管大量资金，但他的妻子却和别的男人跑了，对他而言，生命中最敏感也最重要的情感纽带被切断，他也绝不会觉得自己兴盛。或者一个人在工厂当高管，收入丰厚，可如果他的孩子吸毒甚至自杀，他同样不想见任何人，也不会觉得自己兴盛。也就是说，他可能还拥有钱，但并不拥有兴盛。所以我们所说的兴盛是关于整体的人生，一种完整的人生或兴盛的人生，并且其中包含一些秘诀。我们已经在前面课程里讨论过什么是兴盛，用了2堂课来界定我们对兴盛的看法。接着我们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国家与兴盛，那是一堂很好的课。然后是第二个方向，家庭与兴盛，神其实是会祝福整个家族的。有些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财富，正是由家族团结一致、同心协力所累积出来，他们有决心也有胆识，不会互相争斗。然后我们又谈到了个人与兴盛，一个个人也可以具备天才创意去创造财富，而他的妻子也许只是一位好母亲、好主妇，但彼此之间互相支持、爱护子女，使得家庭美满。在事业上他是个创造者，于是整个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兴盛成果。而我们这一堂课要处理一个非常敏感却又十分关键的问题，兴盛的失去与重新获得。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里，过去曾有一家知名的汽车制造公司斯蒂贝克，他们曾制造许多漂亮汽车销往世界各地。可是某一次经济萧条来临时，当时的公司总裁就在家中开枪自杀了。他是一位总裁，却把那段经济衰退看成是永远不会结束的，但实际上低谷从来都不可能是永久的。如果他能再活几年，可能就会看到反弹与兴盛的再度到来，说不定公司会踏入其有史以来最繁盛的阶段。只可惜他没能等到那一刻，就绝望地放弃了生命。所以我们要谈兴盛丧失以及重新得到的话题，而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将非常宝贵。我们后面还有更多课程，希望你都能参与并享受他们。接下来我要与你分享一个出自约伯记的案例。一般认为约伯记是地球上最早期的文字记录之一，在这本极其古老的文献里，有关兴盛的要素非常突出，它呈现了一个名叫约伯的人。首先，他拥有许多财富与福分，然后他在各方面彻底失去了一切，最后他重新得着一切，并且比先前更兴旺。如果这个信息能传到美国的每一个人，就可以告诉他们，人的跌落并不是永久的，生命并非只是一条直线往下或停在低处，而常常是起伏波动的。而导致人跌落的也并不是神，那常常是魔鬼在捣乱。你必须学会去捍卫神赐给你的祝福，你要学会保持清晰的思考，别因为已经积累了一笔财富就停止努力，你要继续按照同样正确的方法做事，同时也要学会分享，这也是我们在后面课程里要讲的内容。当我们遵循神的方式去使用财富时，才能真正留住神所赐的兴盛。在更深入的讲约伯的故事前，让我们先看看圣经其他地方对约伯的提及。例如在新约里有雅各书5章11节，我们称那些忍耐的人是有福的。我很喜欢这个说法，快乐有福在圣经里不只是哈哈大笑而已，它包含一种生活方式，喜乐的源泉。所以换一种说法，就是我们称那些能坚持到底的人是兴盛的。这里也谈到持久力，然后他以约伯的忍耐为例说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。这就是我们要给你看的故事。有个人曾经居于高位，然后跌到谷底，最后又重新站起来。之所以让你了解这个， 是因为你也可能正处在灰心里，也许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生意，但你要记得，生命就像海浪，你依然可以再攀登到比以前更高的浪峰。只要肯站起来，你仍然可以出发。在旧约里，以西结书第14章14节也谈到这人，即使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个人都在那里，面临审判的国度，他们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，而无法拯救他人。这里上帝把约伯与挪亚、但以理相提并论，可见约伯在神眼中地位极高。圣经对他的存在不只是一次提及，这巩固了约伯这个人的真实性，并将他与挪亚、但以理相等同列举。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到约伯记本身。在约伯记1章1节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可见神一直以来都拥有这样的好人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恨恶罪恶，这是圣经对约伯的评价。有时人们会说，谁也做不到完全呀，但你不妨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不努力尝试？别总宣告负面的东西，要感谢神让你可以行在正直里，这是约伯身上的特点。圣经说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1章2节又说，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，10个孩子。在古代社会，这本身就是兴盛的象征，拥有7个儿子的人都被视为何等蒙福，更何况他另有3个女儿，这给家庭增添了更多美丽气息。1章3节提到他的财富，说他的家产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及耕牛、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人，他在东方人中最大。那时的羊主要提供羊毛、羊奶或用于祭祀，骆驼在运输上扮演重要角色，可以长时间耐割。能拥有3000骆驼简直是令人惊叹，再加上500对，也就是1000头牛，那时牛是地面上主要的拉动力量，就好比你在现代社会里拥有数不清的卡车与机器。此外还有500头母驴，当时驴，尤其母驴，被视为贵族女士的坐骑。除此之外，还提到许多仆人，可能成百上千的人来服侍与管理这些资产。最后说，他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，这是毋庸置疑的兴盛，他确实发达到了极点。他有妻子，有妻子3女，他们住在不同房子里，可以见得富足与生活享受。然而他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与神的关系。在1章8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里有一些神学上的内容，新约告诉我们，撒旦是弟兄的控告者，他虽是堕落天使，但依然可以去到神面前来控告人。耶和华向撒旦夸耀说，约伯是我地上的头号宝贝，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恨恶罪恶。撒旦却回答，9至10节，难道约伯敬畏神是无缘无故的吗？不是因为你四面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且赐福给他一切所行的吗？他的财产才这么增多。撒旦把约伯的富足说成是上帝对他的偏爱与保护，篱笆围墙，意思是谁被你这样保护，不就自然敬畏你。然后神对撒旦说，12节，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本人。也就是说，神允许撒旦去试验约伯的财产与家庭，但不能危及他的性命。很快，在同章里，约伯的家就开始出现各种灾祸。14至15节，先是18人闯进来，夺走了他耕田的牛和驴，并杀了所有看守的仆人，只剩一个人逃出来报信。16节，又有人报信说，从天上降下神的火，实际是魔鬼的火，烧死了所有的羊群和看守的仆人。17节，紧接着又有人报告加勒底人 Chaldeans 分成3队抢了他3000骆驼，又杀了众多仆人，依然只剩一人逃生来报信。18至19节，最严重的是他的7个儿子和3个女儿在大儿子家聚餐时，忽然狂风吹垮房子，10个儿女全部丧命。短短1日之间，他的财产几乎全被洗劫殆尽，还失去了所有子女。于是第20至21节，约伯撕裂外袍，剃头伏地下拜说， 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愿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随后圣经称，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遗忘地责备神。想想看，这是一种何等坚定而敬畏神的态度。然后到第二章第九至十节，连他的妻子也说，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不如咒诅神，死掉算了。约伯回应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女人一样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事实上，他不知道背后是魔鬼在加害，并误以为这出于神的手，但不管怎样，他仍旧没有一口犯罪。到了约伯记末章42章，经历种种苦难后，约伯与神有更深入的对话。第一至二节，约伯回答神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第三节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的。也就是说，他承认自己以前只凭耳闻，不明白事情。原来魔鬼正在挑战神，认为约伯若失去财富，便不再侍奉神。但约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，仍选择敬畏神。他说，第五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借由苦难，他对神有更深刻、更加亲密的认识。然后第七节，耶和华责备约伯那几个批评他的朋友，说他们未曾说合宜的话。接下来第十节，约伯为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比先前加倍的赐福给他。也就是说，他重新得到所有，并且数量是以前的两倍，原本7000羊，如今变成14000只，原本3000骆驼，现在6000，原本500对牛，现在1000对，原本500头母驴，现在1000头，又有新的子女。约伯打败了魔鬼，获得更加丰盛的兴盛。这就说明，你现在可能经历兴盛的失去，但只要存着正确的态度，你仍能再次崛起。关键在于不要像约伯妻子那样说，咒诅神，死了算了，而要像约伯那样在逆境中依旧敬畏神。正如圣经说，约伯没有一口犯罪，没有错怪神，他一直保持对神的忠诚，最后又得到比以前更大的祝福。我也想鼓励你，你应该感恩，并且相信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兴旺、可以兴盛的，根本不应该有贫穷存在。在耶稣基督将来千年国度里，也不会有贫穷。到那个时候，每个人都安居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，都有自己的住所，不需要租住，也不需要向银行借钱，因为主耶稣将带来全然的兴盛。但甚至在当下，我们也能部分享受这种兴盛。耶稣说过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用十足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器具倒在你们怀里，也就是你给就必得。所以我们可以相信，在今生也能拥有丰盛。同时，如果你一时失去了一切，就像战争里有时输了一场战役，但你并没有输掉整场战争，魔鬼也许一时把你打倒，可你可以再度弹起来，重回极大的兴盛。愿你今日就做出这样的宣告，主啊，我要感恩，也为你赐给我兴盛。是的，神希望你兴盛。若你此刻因某些原因被击倒，也请你记得，你可以反弹，可以比以往更上一层楼。愿神祝福你。欢迎你来到真理之中，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。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声音，而你若仔细听，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正确，有的甚至连历史都不符合。他们与历史不契合，也可能与预言不相关，往往就只是站在一片空白里随口而说。可我们相信，真理会与真理相互衔接，你可以从伊甸园一直连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代，这就像一条链子，真理环环相扣。因此，我们很高兴向你呈现真理，而本系列特别的课程就是要给你一份与兴盛相关的真理。我们将这些课程称为兴盛的秘诀，并不是说它深不可测或神秘莫测，而是其中有一些秘诀简单明了，却往往因为过于简单，很多人反而不愿意倾听。我们已用2堂课解释了什么是兴盛，然后探讨了国家与兴盛，神确实会赐福一些国家。接着，我们谈到了家庭与兴盛，以及个人与兴盛，还有一堂很精彩的课题叫兴盛失而复得。诚然， 你可以让一个好人暂时倒下，但你无法让他永远不起。如果你失去了5000万美元，神也可以让你恢复到1亿美元，只要你保持勇气，并且继续拥有喜乐。因为你的喜乐并不来自那些物质事物，而是源于神，所以你要维持与神的正确关系。这样一来，你可以重新振作，而且在再度振作时，也要保持正确的态度。现在，我们来到了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也令人兴奋的主题，名为自私的兴盛与过早的死亡。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也注意到在我们周遭，却有人赚了大笔财富，却英年早逝，他们没有活很久。比如，在美国德州沃斯堡一带，有位电器零售商的经营者，他是坦迪集团的创始人之一，或同名品牌的创立者，在当地建造了2幢非常漂亮的高楼。他通过全美的分店积累了极大的财富，人也在当地相当显赫。然而，他在62岁时就心脏病发去世了。想必他原以为自己还能再干20年，继续经营公司与这些漂亮的大楼，可他却在62岁就离世。从历史上看，不少富人都会在各种原因下死去，有的人因愁苦而死，有的人因困扰或压力而自杀，种种情况都有。但若想真正成功，你就必须与财富保持正确的关系。圣经里记载了一段，有2个身处兴盛环境的年轻人，最后却早早死了。如果你翻到撒母耳记上2章12节，就会看到说，以利的2个儿子是卑劣之人，以为邪恶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。而以利本人可是个祭司，他是宗教领袖，但他的儿子却不认识神。也许他忙着把别人带到神面前，却顾不上自己孩子，这是多么悲哀的事。我们常说，慈善应当从家里开始，其实救恩也一样要先顾及自家。如果你要带领别人认识神，你也该让自己家庭先认识神。在那段经文里，提到祭司的某些惯例，当百姓献祭时，祭司的仆人会趁着肉还在煮，拿着3尺的叉子插进锅里捞出肉来做祭司的食物，这相当于他们的薪酬。在示罗聚集的以色列百姓也都知道这种做法，但以利的2个儿子更是过分，甚至在脂肪尚未烧化的时候就要抢最好的肉，还说你若不给我就抢，所以他们富得流油，却得来的方式并不正当。这2位年轻人不仅贪得无厌，还在会幕门口与前来献祭的女子行淫，他们仗着自己父亲是全以色列的最高领袖，就放纵罪行。经文说，第17节，这2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，导致很多人都不愿再来献祭。最后，他们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第11节的战争中死去，死得很早，而他们的父亲以利也在同章第18节跌倒折颈而死。这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们虽然富足，但却是自私的富足，且迅速的早逝了。他们无福享用那些不义之财，神把一切都从他们手中夺走。再看看主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，关于一个自私的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起。耶稣说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子，天天奢华宴乐。紫色象征着极致的尊贵地位，细麻布衣往往是从埃及输入的昂贵之物。他天天奢华，有些译本作每天宴乐华丽或天天欢乐无度，那就是典型的富足却自私放纵的形象。结局是22节，那财主也死了，并且被埋葬在阴间，他举目正在痛苦中，可见他最终落在极大的折磨里。在这个比喻里，他门口躺着一个穷人，名叫拉撒路，可他从不愿施舍帮助，甚至可能嫌弃对方脏乱，毫无同情心。如果一个人拥有财富却没有怜悯，这就是极大的悲剧。无论那穷人是否可怜或值得可怜，总之他是人，生存在这地上，我们当至少保证别人能活下来，这才是爱心。然而那财主却没有这样做，结果死后在阴间里承受痛苦。这就是自私的兴盛与过早的死亡的典型事例，他过得奢华，却且行且不顾别人，最后也早早结束了性命。怎么使用兴盛会影响到你的命运，你最好相信这一点。圣经有许多关于兴盛与如何使用它的教训， 以免我们对兴盛做出错误处理，让他带我们走向早亡。很多人盖房子却没能住进去，我亲眼见过不少这样的案例。也就是说，你若得了兴盛却不懂如何相应的行动，就跟不得到也没两样。约伯记第十二章第六节说，强盗的帐篷兴旺，那些惹动神的人却平平安，有时作恶的人一时得势，他们甚至兴旺。这确实可能让你产生困惑。我曾遇到一个年轻人，我驾车去明尼阿波利斯时载了他一程。他是个学生，我就给他讲真正的兴盛来自神，告诉他如果人要获得持久的兴盛，就应当寻求神。快到市区时，我们看见路边有块很大的广告牌，是某种酒类广告。他立刻要我停车，然后说，我不想再跟你同行了。他指着那幅广告说，你看那些酿酒商是怎么发的财，你还说兴盛来自神。他说完就把车门狠狠一甩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就走了，继续搭便车往城里去。显然他并没钱做交通工具，但他却对我所说的正当的财富不以为然。或许他自己也愿意利用酿酒这类违背良心的方法赚钱，这就叫愚昧的兴盛。很多时候那种人并不会长久，也可能很快死亡，正如某些例子所见。有时他们天天奢华，却在某日就短暂地结束性命。再看看亚历山大大帝，他33岁就去世了。虽然横扫天下，建立庞大的帝国，但极度纵情酒肉，最终饮恨而亡。他死后，整个帝国分裂成四块，落在四位将领手上，全都与他无关了。这就是又一个典型案例，得了兴盛又迅速失去，这在历史里屡见不鲜。约伯记里指出，强盗的家也可能昌盛一时，但那不过是暂时的。诗篇第73篇第三节，大卫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，有些一本作我见恶人兴旺，就嫉妒心起。他也在同篇第12节感叹，看呢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其实圣经从头到尾都在提醒我们这回事，许多行不义的人表面似乎富足平安，但那只是当前的光景，是暂时而已。有朝一日他们必面临审判。在耶利米书第五章28节，先知提到，他们肥胖光润，却不为孤儿伸冤，他们依然亨通，也不为穷人主持正义。神借耶利米揭示，不义的妇人并非新鲜事，从古到今都存在。但神也说，若他们不悔改，必定有他的管教与审判。耶利米书第12章第1节，先知也曾抱怨，耶和华呀，我与你争辩的时候，你显为公义，但有一件事我要与你理论，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行诡诈的人为何都得安舒呢？或许这也是很多人的困惑，但真相是，他们并不真正快乐，也不会长久。箴言第1章32节，愚昧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，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原来当一个人自恃拥有某种财富却与神无关，他最终只会自我毁灭。再看但以理书第4章，那个兴建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曾自夸，4章第30节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自己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其实他就像那些夸耀自己我建了这栋豪宅，这片高尔夫球场，这家大工厂的人一样。然而在4章第31节紧接着，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，尼布甲尼撒呀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于是他立即被赶出宫殿，与野兽同居7年，直到学会承认至高者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把国赐给谁就给谁。同样许多像希特勒、墨索里尼等人的命运也都如此短暂。希特勒曾夸口纳粹要统治千年，却连数年都没撑到，最后在地堡里自焚了事。在传道书8章12节，所罗门说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且延长日子，但我准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得福。也就是即使不义的人看似活得还不错，可敬畏神的人才真正有好结果。耶稣也谈到一个财主比喻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，有个富翁田产丰盛，他暗想，我要拆了旧仓，盖更大的仓，把一切谷物财物都存在那里，然后对自己说， 我呀，你积了许多财物，可想多年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可是在12章20节，神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呢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接着第21节，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课题的核心，自私的兴盛与过早的死亡。那富翁以为可以无忧无虑的享乐，却连一夜都没有了，一切都落空。有人会问，怎样会得到兴盛，却又转眼失去一切？申命记第6章10至12节说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我领你进入那地，那里有美好的城市，有满载物品的房屋，有挖好的井，有葡萄园和橄榄园，你可以享用。不可忘记耶和华从埃及救了你们出来。换言之，人若在安逸富足之时忘记了神，并且高傲自大，就极容易陨落。申命记第32章15节，耶稣伦指以色列渐渐肥胖，踢跳丢弃造他的神，轻看救他的磐石。有些人一旦富足，就开始过奢侈放纵的生活，渐渐远离神，最终落得悲惨下场，也很可能英年早逝。所罗门在箴言第30章9节说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之名。亦即若太富足反而忘记神也不好，若太贫穷去偷抢也不好。真正的兴盛是一种平衡，是在神面前敬虔与恩典并行。再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，大卫曾保护一个富翁拿巴的羊群不受掳掠，但拿巴却用极为无理的话回复，结果圣经说，约过了10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他没能好好享受他的财富。拿巴的妻子后来嫁给大卫，大卫就继承了一切。在这种例子里，我们清楚看见，一个不懂得感恩、不肯回馈的人，也许很快就失去性命与财产。结论就是，如果神赐予你财富，你就当以正确的心态去使用它，怜悯穷人，时刻记得你也曾贫穷，或也需要恩典。有些人如果从没穷过，不妨去贫困的地方走走，看看那里的情况。我自己曾长期在第3世界国家生活，深深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。所以让我们谨记，自私的兴盛往往导致过早的死亡。我们要努力成为在神面前又富足又正直的人。愿神帮助你，也愿我们都能领受真正的兴盛。